那个简短的祷告。主，当我们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读你的话，并且接受你自己的教训，这是我们的福分。你是说话的神，当你一说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流露出来，你的供应就供应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喜欢听你的话语，喜欢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喜欢在你话语的光中行走。所以愿晚间让这个地方满了亮，主啊，驱除所有的黑暗，也给我们里面有一个能领会的心思，叫我们能更多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愿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但愿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中，也让弟兄姊妹们在你的话语中彼此能有美好的交通。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来到你的跟前，因从你所领受的恩典，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刚强健康的属灵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所以愿晚间你在这里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创世纪第32章。3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2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啊。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好，我们要继续看雅各的故事。我觉得在圣经中间呢，那么神把雅各的故事呢写得非常的详尽啊，因为呢在雅各身上呢最能反映我们的情况啊。那么对于一个堕落的人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天性啊，虽然我们是一个蒙恩的圣徒，但是我们里面有败坏的天性啊。那么雅各呢正是这两种的天性呢 那么好像综合的一种的情形，所以最能够把我们的情形呢能够显明出来啊。那我们看见他刚刚带着他的妻子儿女那么从哈兰逃脱出来啊，那么被他舅舅拉班追上，但是神也保守他啊。我们看见那么神暗中在那里啊，那么帮助雅各啊，结果呢让拉班的整个态度转变啊，所以他们彼此立约，那么他总算逃脱了这个他舅舅的所给他的这个难处啊。那么我们看见神的手一路在带领他，所以当他离开了他的舅舅的这个难处呢，现在前面又面临另外一个难处，就他哥哥以扫的难处啊。所以从32章开始我们看见呢神怎样在带领他能够脱离这个难处啊。那我们就说呢，我们虽然是蒙恩的人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带着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啊。我们如同雅各一样，我们也相信有神，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全心的信赖他。雅各就是这样的光景啊。所以雅各一面是相信主，一面呢还仍旧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智慧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一节说啊，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雅各仍旧行路啊，我们也可以这样领会啊，就雅各呢仍旧走他自己的路啊。今天呢虽然信了神，但是我们仍旧走自己的路啊。那么这个感谢神，神也保护他，所以呢神的使者来遇见他，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啊，我们知道这个使者啊都是代表什么？代表属天的权柄啊，代表神的干预，代表神的保护啊，代表神的眷顾。那么神的使者是神打发来保护雅各的。那么所以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呢，正像在雅各身上一样，我们一面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全能的，他能保护我们的，他会差遣使者在一切的环境中保护我们的，但是我们如同雅各一样，我们仍旧走自己的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读雅各的故事呢，最能把你自己里面的情况能够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一面在神的保护中，我们另外一面尽量想办法自己保护自己啊。这就是我们堕落的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种光景。所以雅各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那么当他看见神的这个使者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军兵啊，他就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这个马哈念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两队的军兵，两营的军兵。可见呢，神那是差遣的使者，不是一个天使啊，神打发一营的天使来保护他。所以他看见了什么？两个营啊。那么这里两个营啊，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他一个看见天上的天使啊，一营的天使，另外呢他看见地上他自己的家族是另外一个营，所以两个营啊。那个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是打发了许多的天使啊，一营的天使，这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天使的能力很大啊。在如果你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你看见以赛亚那里记载着啊，这个神曾经打发天使啊，一夜之间呢就杀掉敌人，杀的185000人啊，一个使者就这么大的能力。这一营的人你想想看，哎呀，这个应该让雅各怎么样 里面很放心的，对不对啊？有神的军队保护你，你还担心什么呢？这是明明让雅各看见的啊！那么你读过以利沙的故事吗？以利沙来到多丹城的时候啊，那么亚兰的军队大军围困这个整个多丹城呐、啊，哇！他有个年轻的仆人，第二天早一看不得了了，这个整个多丹城被敌人的大军包围了，他吓得发抖啊！他就跟这个伊丽莎说：“我们丧命了啊！”那么他看伊丽莎呢，却很安息，所以伊丽莎就为这个年轻人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他的眼睛啊！”结果呢，神就开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结果他一张开眼，看见怎么样？在这个敌人的部队的外面，满山遍野都是什么火车火马。哇，原来呢，天使众大军呢包围在外面，难怪伊丽莎很安息，因为伊丽莎看见，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感觉到神差遣他的使者在我们周围保护我们吗？其实我们晓得啊，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最大的保护是神的自己，知道吧？你知道圣经中啊，这个圣灵这个灵字跟手是同一个字，所以当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想想看，这个比雅各的那一营的天兵啊要好得多了，对不对啊？这个住在你里面的是每时每刻的与你同在的啊，你无论到哪里他都在那里的。你看看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信心呢？能够真正是这样的一个看见呢？你看我们的生活安不安息啊？啊，安息吗？不安息，我们整天思虑愁烦，对不对？整天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计划这个计划那个啊。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真正的明白圣灵的工作，你里面就怎么样，蛮有安息。所以我记得主的怜悯啊，从1970年开始啊，我懂得怎样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很多时候当环境起了变化的时候呢，我会回到我的里面。我只要摸一摸有膏油，有主的同在，我就什么都不在意，什么都不怕。当然这个功课是要学的，那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我很多时候还是学的。但是呢，这个的确在我里面是一个什么非常大的一个保证，非常大的安息。你知道侍奉主很多艰难的有的时候呢，这个事物上面，有的时候人家反对你，有的批评论断的误解很多这个事情多得不得了。但是呢，在我里面那个感觉什么，只要有膏油摸到主的灵，我里面就安息。这就是那个何树文教师所写的那首诗歌所讲的，神啊有你就够了，主啊有你就够了啊。今天呢，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就很安息。你看看，我们有时候常常讲我们感谢主，我们依靠主，但我们的生活怎么跟雅各一样，一点都不安息。这个雅各就是看见了异营的天使啊，结果有没有安息啊？没有安息。他只说哦，这里有两个营，我们地上一个营，上天上一个营。就像我们今天看一样，弟兄姊妹，天上一个营，你看到弟兄姊妹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营，对不对？这个地上的营呢，熙熙攘攘的。事实上神在保护我们，你知道吗？所以雅各的故事就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拣选的人。因为什么呢？神是因着他荣耀的旨意拣选雅各，神在雅各身上一定要成就他的心意。今天我们同样的蒙神的这个拣选，神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成就我们的旨意。弟兄姊妹，你都不知道神的这个拣选呢、啊， 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圣经呢一再的给我们有保证，啊，在旧约时代中这样保证呢，神说啊，人即使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也不忘记你们。你看看，一个妈妈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吗？那个不大可能吧。即使忘记，主说即使忘记，我也不忘记你们。所以当你一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你就在主的眼中了。我们的主是什么？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他昼夜看顾他自己的百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有人讲说，那么主如果昼夜看顾我，为什么这么多难处啊？那你就要读雅各的故事。所以雅各的故事最反映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或知道或不知道，神已经在保护我们，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神还不是把我们交在天使的手里。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喜欢天使来看他。我，你喜不喜欢？我是很害怕。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天使没有人性的，啊，他不是人呐，啊，他不会体贴你的软弱啊。如果神找个天使来看你的话，你恐怕早就没命了。看这么软弱，杀掉算了，你完了，对不对呢？不是，今天有很多人在那里敬拜天使，以为说是你要晓得天使，天使可不是人呢，他不跟你讲人情的。感谢主，我们的主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是把我们交在谁的手里啊？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圣灵被称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他带着耶稣基督的人性，所以他深深的能体谅我们。所以每一次你抗拒他，你不听他的话，你背逆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只有叹气，他会忧愁。所以不要使圣灵担忧嘛，你知道吧？就说明什么？他爱我们，他深深的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情呢，啊？我常常想，一想到我是天父的儿女，这已经不得了了。我们很多时候看那个新闻，一看见哇，这个奥巴马的女儿好羡慕他，啊，住在白宫里面呢，对不对啊？你知道吗？所有的天使都在羡慕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住在了，我们这些人住在神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呢。这个天使羡慕的不得了的，因为老实讲，因为今天我们还看不见那个将要面临的荣耀，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看的都是这个软弱，那个失败，我们眼睛整天盯着这个人，盯着那个人。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讨厌。弟兄姊妹们，主看我们个个都可爱。神的拣选是伟大的拣选，他一旦拣选我们，他就把我们怎样握在他自己的手中。所以主曾经讲，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天父的手中夺去，记得这些话吗？我们都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呢？弟兄姊妹们，雅各在这里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雅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对不对？也许你在这里现在听这个道理很兴奋，哎呀，觉得好，等等一散会啊，那忧虑忧愁又来了，又开始自己来想办法了，对不对？这就是雅各。雅各在这里啊，你看见他这个神把异云的天使都摆在他跟前，让他看见。我，结果到了第三节，你看见雅各因为这样就安息了吗？没有，雅各就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区，就是以东地区见他哥哥。他又开始怎么样动他自己的计谋了？啊，他又开始为他自己的忧虑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有时候，你看有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在主面心愿， 主啊，愿我们的生活能像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很多基督徒祷告起来的时候多么的雄壮啊，哇，那个祷告起来的时候那个气势是多么的大，但一爬起来就很软弱，祷告完了就很软弱。我们的生活不像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吗？可见我们那个祷告呢，只是一个头脑的知识，那知识那个属灵知识也不是错，但是你没有信心跟它调和，你知道吗？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不仅是这样的认识的，他们也是这样相信的，所以他们的生活的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感谢主啊，神被称作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什么雅各的神。哇，太好了，神是雅各的神，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安慰，你知道吧。对不起啊，这个不是讲你，连我也是，都是雅各。但是呢，神是雅各的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他不仅打发他们去看他哥哥，然后吩咐他们说啊，你看他还怕这些仆人不会讲话呢，教他怎么讲，对不对啊？你去的时候啊，你们对我主以少说啊，教他怎么说。你看这都什么？他心里面忧虑，对不对啊？心里非常忧虑呀、啊。他说什么呢？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的啊，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我想这些仆人们要把这个话记住，对不对？跑去要跟他哥哥讲啊，他连这个都不放心的，你知道吗？他不是说你们去看一看，没有，先把话也告诉他们啊。那打发的人呢，回到雅各里去，告诉他说：“你哥哥正来了，并且带着400人呢、啊。”哎呀，吓死他了！啊，带着400人来了，正迎着你来呢。啊，第七节说什么？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怎么样愁烦？忘了那异营的军兵呢，对不对？天使啊，有异营的天使在那里，他怕什么呢？这个他的哥哥带了只不过400人而已，对不对？你看看弟兄姊妹们，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在环境中的经历常常是两个不同的情况，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情况，我们读圣经是一个情况，我们面临实际情况属于另外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年呢，我里面也明白一件事情啊，当我们自己可能是这个样，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信心上强调呀、啊，那个很厉害，我就想说，先不要看你怎么说的，而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看你怎么表现的，是吧？你讲的那么雄壮没有用的，你好像凭着信心呢、啊、在哪里宣告了很厉害，没有用的，要碰到事实来到的时候。看你的表现情况是怎样。不过呢，弟兄姊妹们，我就说我们不需要定罪任何人啊，因为什么呢？我们都是雅各，雅各是这样的，你神也没有定罪雅各，对不对？因为什么？人性还是有软弱啊，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必须从雅各身上看见主怎样带领他，怎样带领我们，这样我们才有什么谦卑的灵在主。所以我这些年呢，常常在弟兄姊妹中啊，有这样个说法。我觉得说哈、啊，主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基督徒生活应该过得很自然，我们不要做作，不需要做作。你有的时候你好像哎呀，摆的一个架势什么样，不需要的。我是个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就连我们的祷告在主跟前也都是这样的，很真诚的一个祷告。真诚，你可以运用神的话语，但是你知道那个是神的话语，你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可以运用神的话，但最好呢能够很自然在主跟前，越自然越好，基督徒活得越自然越好，不要有任何的一种做作的情况啊。 所以呢在这里你看见虽然他看见了意淫的天使，但惧怕还是惧怕，忧愁还是忧愁啊。于是呢他就开始在那里来做计划了啊，他就把他的这个跟他同在的人口、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啊。你看，就看见这个雅各心里面呢，他在那里的这个筹算啊，这个筹算。他说，如果以扫来杀这一队的话呢，还可以剩下那一队可以跑啊。你看，他为自己留后路啊，那么为自己预备好这个整个情况啊，整个情况好。然后呢，雅各就开始祷告。哎呀，弟兄姊妹们，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描写太真实了。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一方面我们从主的话里面看见了，哇，神是伟大的，神是荣耀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不离开我们的，对不对啊？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筹划完了之后呢，我们也祷告。是不是这样呢？用证明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常常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么呢，这个呢，就说明什么呢？他无论怎样，他还是依靠主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笑他，对不对？所以不要去嘲笑任何人啊。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啊，他在这里啊。”这个提醒神呢、啊，你曾对我说啊，你要回本地，我要厚待你，对不对啊？你神呢、啊，你不能忘记啊，你不能忘记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人呢、啊，真是很好笑的。有很多时候我有时候，对不起，不是听别人祷告，就是过去我们曾经也曾经这样过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神的话来提醒神，怕他忘记了，你知道吧？你曾经说过的，你讲过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容易就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那么我们来提醒神呢、啊。他说：“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也蛮谦卑的，对不对啊？是我们真的是不配的，那你的恩典还这样临到我。那我觉得像雅各这样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他是有进步，你知道吗？他是比他从前呢要好的，至少这个时候他开始怎么样？他要多的依靠主，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雅各生命的经历中，他对神是有经历的，啊，是有经历的啊，啊，他说我先前呢只拿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连妻子儿女一同杀了。啊，他又说：“你曾说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人有人的软弱，主也深深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样祷告也不是错，我们还不需要去定罪这些，对吧？啊，我们很容易啊，就像孩子们一样的，常常提醒这个，提醒父母一样的啊，这个。”他说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记得主的话啊，主给他的应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32章开头这段经历的里面，那么神是与他同在的，神是保护他的啊。但是呢，雅各没有办法脱离人性上的这种的忧虑啊，这种的惧怕，也脱离不了因着自己的聪明在那里所做的许多许多的计划啊。那么我想到后面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再从十三节读起，好吧，我们先读到二十节，十三节到二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 乃宰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宰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地方去，使群乡里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啊。好，好，那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我们看见雅各呢，因着听说他的哥哥要来了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呢，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呢，你就看见这个啊，这个非常的受搅动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曾经说过啊，在基督徒蒙恩得救的生活里面，这个魂的得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个堕落的魂呢，是一个一个败坏的东西啊，它里面呢充满着各样的思虑愁烦的，也充满着各样败坏的事物的。那么今天的环境一起变化的时候，第一个就刺激我们的魂。我讲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和我们的感觉啊。那么这是我们魂的部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事情一来的时候呢，哇，我们马上这个思想就开始动了，对不对啊？我们的情绪就起来了啊，我们就开始要在那里做各式各样的决定。哎呀，我们的整个感觉了，好像都被这些事物呢所占住了。所以为什么人会失眠呢？就是你这个整个魂呢都被那些事物占住了，你晚上怎么睡觉呢？你不能睡了，对不对？你心思意念一大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雅各就开始在那里什么样，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这个心思来做盘算啊。他们住在那里说，哇，你看那天晚上这个雅各忙得不得了啊，光去数这些牛羊骆驼这些东西啊，忙得个不可开交啊，对不对啊？数个200什么多少，你能想象得到那天晚上这个雅各在那里啊，跟他的仆人们呢，这个整个火灯火通明的，恐怕在那里搞这个礼物。因为什么，他后面就讲想送礼啊，让他哥哥的里面的怨恨呢能够解除。哎呀，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岂不是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啊？人有的很多时候，你明明知道情况，那个情况不好，那我们是用礼物啊来打动人，这个我们都会，对吧？每个人都会啊。哎，这个送礼这件事情呢，我想是在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更会送礼啊。哎，那个送起礼来啊，那这是因为你能拿到别人，你就不好这个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对不对啊？就是想怎么样呢？想用一点礼物呢打消他的怒气啊！哇，这个晚上啊，你看见这个雅各可是忙得不得了啊！不仅这样啊。然后呢把它分成一对一对的，中间怎么中间有空闲，那意思说前面如果杀来的话呢，这边还有空可以跑啊。你看他想的，你就看见这个整个这个雅各的心思怎么样，完全怎么样被这个事物所占据了。所以我从前呢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人的心思啊， 你知道基督徒啊，属灵的生活需要一个健全的心思 sound mind， 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哎，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心思不健全，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不健康，你知道吧？哎，所以基督徒如果心思意念蒙保守的话呢，那么你就生活中保守，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思想啊，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的啊。那么我今天没有办法再重复这些东西，简单的提一下。我曾经讲过，我们的心思里面啊，有个东西啊，它会有放大作用的。你知道一点点小事进来啊，哇，我们越想越不得了啊，本来是小事啊，想到最后变天大的事了，变最后呢把自己就压死了。你看这个雅各现在就是这里，就这个样，对不对啊？你们记得我讲的时候，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嘛，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想再讲一遍啊，这个加强大家的印象啊。那比方说你主日早晨你来聚会了啊，一个聚会了，那么对面正好碰见一个弟兄啊，或者我用弟兄做比喻吧，弟兄走过去啊，哎，你知道弟兄早，结果呢他用眼睛斜看你一下，嗯，马上你这个心思就开始里面转，他今天为什么斜着眼看我 啊我跟他打个招呼说早，他为什么用斜眼看我啊？等一下就开始想，哎呀，大概昨天晚上我家里有爱情爱宴没有请他，大概所以他用斜眼看我。今天早晨这一想啊，越想越不得了了，回到家里面呢、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对吧？想到半夜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还在想，越想那个事情就变成越多，越想越想着，心里面就起了恨了。说好，你又斜眼看我，下个礼拜我再见你，我也不理你，我也不理你。那弟兄姊妹们呢，可能事情本来原来是怎样呢，因为那个弟兄啊，在下车的时候正好外面有风沙，一个沙吹到眼睛里去了，所以眼睛不舒服，你知道吧？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你跟他打电话打招呼，你说弟兄好，他眼睛不舒服，所以他这么斜眼看你一下，其实人家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存心。你看吧，你在那里你就编了一整个礼拜的故事啊啊，你的心思从一点小事变得很大，最后变成一种的仇恨，一种的是不是会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都是什么呢，非常小的事情，而我们的心思如果没有蒙拯救，这个小事就变大事情。你知道那些心思蒙拯救的圣徒是不一样的。我也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年轻时候有位年长姊妹，她真的是很属灵的啊，她常常有很多姊妹在她周围都得她的帮助的。那么有些姊妹们呢，因为属灵人喜欢靠近她，又到她面前讲闲话，有的时候会，对吧？所以有个姊妹有一天跑到她面前跟她讲，她说这个某某姊妹，她说有一个姊妹在背后批评论断你。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思没蒙拯救到，我们现在那岂有此理，我天天供应他们在这里，他还批评论断我啊，他一定对这个姊妹很好，你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啊。那么他呢，那个可能你也怎样怎样怎样，就要把那个姊妹骂一顿，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老姊妹不是这样的，这个姊妹跑来告状来了，他怎么说呢？他就对这个姊妹说，他说姊妹啊，让他说一说吧，他说一说他心里就舒服了。结果呢，这个告状的姊妹碰了个钉子了，你知道吗？我们的姊妹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像英国的斯百克弟兄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他说，哎呀，有人在外面批评论断你了，他最喜欢讲的一句口头禅的话就是 The Lord is on the throne， 主在宝座上，你看看吧，多好啊，没有关系，主在宝座上，让他讲嘛，他要爱讲他讲，你知道吗？这些人怎么心思是蒙拯救的。那你我呢，如果呢像雅各这个没有蒙拯救，你看见雅各整夜在那里怎么样，哇，把那个事情越扩越大，对不对啊？大到一个地步受不了了，在那里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然后呢还要教他们讲话，对不对啊？ 你看，又吩咐那个进先走的时候，我哥哥一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你是哪一家哪里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人是谁，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他在编故事，他自己在心思里面编故事。你读到后面最后他们两个相见的时候，你真是觉得好笑，对不对？他编着这一大套根本没有用的。弟兄姊妹们，你看看这个，然后呢，就吩咐第二批、第三批啊，每个都跟他们这样讲。哇，你这个时候就看见一件什么？雅各的心思情感，整个怎么样，搅了个天翻地覆。所以你要知道，大卫写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如果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大卫说呢，我常把耶和华怎么样放在我面前，他说我就怎么样，我就不知摇动啊，他我的这个人呢，整个人就怎么样安息，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啊。大卫是总是把主摆在眼前的，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心思意念蒙恩拯救，你知道吗？他说你必救你的圣者，不落什么阴间。你知道我常常讲，有些人呢，不要说呢将来下地狱，现在活着生活就像地狱一样。那个地狱在哪？叫做心思里面，那个心思之昏暗呢，之可怕，之乱七八糟啊。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忧虑起来的时候，那我们觉得天都要塌了，对不对啊？我也常常碰见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跑来跟我同工们也是，有时候跑来跟我讲，说弟兄不得了了，不得了！哎呀，我说没什么不得了了，主还在桌上，在宝座上，对不对啊？有什么不得了的呢？你他那个就觉得哇，马上这个教会要起的。我说你放心吧，不会有的。因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心思受搅扰，你知道吧？他把一点事情扩了很大，变得非常大。所以雅各就充分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这些故事呢，可能都是雅各以后回头呢讲给人家听的，才会有这么记录嘛，对不对啊？雅各就让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多么没有信心的人。所以感谢主啊，读雅各的故事叫我们最得激励，最得安慰。因为什么呢？我们就是这样经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跟前啊，我常常讲，做基督徒啊，不需要虚伪的，不需要装的。你这个立持镇定，还摆个属灵人样子，没这个必要。那个自找苦吃啊！我们是个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你把这些，但是你也不要把难处加在人家身上去。你要把它带到什么？带到主跟前。主深深的认识我们的情况是怎样的啊。好，那么我们接着下面再往下读啊，我们从这个二十一节就给他读到末了好了，我们一起来。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前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要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匹奴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已经过匹奴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我们看见在这里啊，那么雅各一生中间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啊，那么就是在匹奴以勒亚啊，这个亚伯渡口啊，跟神摔跤的这个经历。你知道我们的神呢，实在很怜悯我们，因为在这个时候啊，雅各正在焦虑万分呢，这个整个心魂呢都在翻腾呢，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主伸手在他身上做工。所以有很多时候神也是带领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神也有忍耐，他都是在那个最紧要的关头上的时候带领我们能从一种的经历里面经过，这就是雅各的经历。所以雅各那一夜在那里翻腾得不得了，他你看他那个整个脑子啊，那个里面那个思想不停顿的在那里啊，计划在那里筹划在那里谋算啊，那么哎呀，外面呢搅得整家人呢、啊、都这个不安呢、啊、连他的仆人们呢也给他整的简直是这个天翻地覆的，反正在那里啊，那么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亚伯渡口，他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之后呢，结果只剩雅各一个人在那里，这时候就有一个人出来跟他摔跤啊，这个很特别啊，这个摔跤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这个摔跤哈、啊、就是把一个人压在地上啊，把他压在地上不能动他就输了，对不对？摔跤的规则是这样啊。所以呢圣经呢用这个摔跤来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角力的一种经历，实在是非常贴切的一个说法啊。这个摔跤是什么？摔跤你跑不掉的，你就一对一的，你知道吧？你被抓住了，你跑不掉的。然后呢，是以力对力的，你这个时候你也取不了巧，对不对？你非要用力不可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明什么呀？神今天呢，看见了这个雅各这个人到了这样一种光景中时候呢，他整个肉体的光景还是俯不下来的，就神要叫他俯下来，神要叫他俯下来。我们要感谢主啊，在我们一生的经历里面呢，主也常常这样的来带我们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样，在我的生命中常常是这样的。有时候到一些情况中的时候，你看见你扶不下来，神就要渐渐扶啊。我想我没时间去讲我个人的那经历，也不需要讲。那么我们从雅各身上就可以这个来看到了。那么并且你会看见怎么样呢？这个雅各的这个天然的生命的力量还是非常的强劲啊，从夜晚一直怎么样摔到天亮，哦，那个人摔不倒他，是吧？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啊，胜不过他。我们过去啊，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对这个经历啊，这个故事有认识的人，常常有时候会引用这个经历。我记得我们年轻时候有些弟兄们有时候跑来跟我讲，他孙弟兄啊，最近这段时间我跟神摔跤，我把神摔倒了。就是他就引用雅各这个经历，他把神摔倒了。那我就知道他的肉体得胜了，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啊，他明知道里面的感觉上是不应该去的，你知道吧？ 神也感动他，各样的环境显明他不应该去的，结果最后他还是去了，你知道吗？他意思我把神给摔倒了。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是不是有这种经历呢？常常都是神失败了，我们得胜了，那这个不是好现象啊，对不对？雅各的肉体非常的强劲啊，其实我们每个人肉体都很强劲。哇，那个扭起来的时候啊，那个表现出那个力气出来的时候啊，真是很厉害的啊。用姊妹们，连神对我们都无可奈何，你看，这个就是雅各。但是感谢神，圣经说什么？神是雅各的神啊。所以你不管你再怎么厉害，总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胜过神的了。所以最后怎么样？神就只好在大腿窝上给他摸一把，一摸他就瘸掉了，变瘸子了。这个胜不过，原文意思就是克服不了啊！哇，你就发现了，当我们很多基督徒心里面想着做什么事情之后，这股劲一起来的时候呢，哇，克服不了的，非去不可的啊！有的时候甚至你说你有没有祷告，他我有祷告，祷告完了还是克服不了，因为什么？我已经定规要这么做了，非这么做不可。哇，这个人天然生命呢，这个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也很可笑，这跟你受的教育也无关啊。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有一个姊妹介绍说他是有另外一个弟兄把他介绍的，结果他提到那个弟兄的名字，我还想起来，这个弟兄从前呢在瓦术读书的时候啊，他这个很聪明，他是数学博士啊，数学博士啊，他那个婚姻的事情到现在我想起来觉得蛮有趣的，他也跟我讲，他瞬间我喜欢一个姊妹啊，我说你好祷告了。哎呀，他喜欢的不得了，常常去跟那个姊妹讲说，是主见安排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主感动我。那个姊妹说，你有感动，我没有感动啊，有时候他又来了，又还有主的话跑去跟他讲啊，那个就是这么样子纠缠很多年，哎呀，我们看着也觉得没有办法。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里面呢，这个天然的生命的力量起来的时候呢，控制不了的，知道吧？他就一心就是要这个，要抓住这个。不到最后呢，那个姊妹也不是他的妻子，后来他也结婚了，他现在有几个孩子了，很好。那么他这个那个姊妹嫁给别人了，是吧？所以你知道，当初他们在交往的情况中，他那个里面的劲头就是这么大。就是这样，那我们说劝呢，劝也劝不下来，他也知道要祷告，并且呢，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你看一个数学博士，你看，应该头脑很清楚的人，对不对？那控制不了自己的心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雅各的生命一起来的时候呢，嚯，那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啊。所以我们常常讲，最好的情况是什么？你在平日的生活里呢，就学会在小事上学习顺服，一点一点的，神会把我们里面情况改变。如果你不这样的改变的话呢，到了重大事情呢，你根本改变不了。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会犯错误呢？因为什么？太冲动了，你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了，对不对？这种我们看见就显然都是什么属灵功课没学好的一个情形啊，就像雅各在这里的情况一样，哇，这个克服不了了，天然力量非常的强劲啊，所以呢，神就用手摸了雅各的大腿窝的筋，这个大腿窝的筋啊，是我们全身在医学上来讲，这个身体上面最强的一根筋。神就把那根筋给他摸瘸掉了啊。那么在这个情况转变的里面啊，我们看见他就是说什么天亮啊，天亮。那么摔了一整夜啊，就告诉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挣扎的情况是非常厉害的啊。所以感谢主啊， 诸位深深的体会我们的情形，所以你看见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这个转变的情况不容易啊。哎，这不是神说两句话读两句圣经你就改变，没这么简单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改变那是大事情，所以要经过了跟神之间的这么样长时间的一个磨练，神才把人制服了。所以一个人在性格上能被神塑造，这不是短时间，但是呢神一定要做到，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在他的身上怎么样要得荣耀。那么这个人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雅各抓住他说，你不行，你一定要给我祝福啊！他也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人呢，你要给我祝福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强要祝福。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圣经中啊满了祝福的话语啊。因为什么呢？神有无限的丰富和能力，他的祝福啊不是一种话语言语上的安慰，我们人常常是言语上的安慰是吧，我们常常说呢祝你健康，你祝他健康他不一定健康对不对啊？那神如果说祝你健康了，你就立刻健康了，你懂吗？这不一样的，神说话跟人说话不一样的。我们常说愿你平安，但是跟没平安，对不对？如果神说你愿你平安，那你就真的平安了啊！所以神的话就是神的力量啊。我们人的话是一种安慰啊，是一种的慰藉。当然这个也不是错，对不对？但是没有力量的，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所以雅各才知道要他祝福，抓住他要祝福。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在这里亚伯渡口不仅是雅各一生的一个转变，这也是神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啊。神终于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啊，慢慢到了雅各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一出来啊，弟兄姊妹们，那就表示什么？神的心意现在开始做了进一步的启示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啊，它在原文的意思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得胜，神胜过。或者也有弟兄们这样解释说呢，以色列这个意思就是与神一同掌权的人啊。那么呢，或者是与神一同作王的人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名字里面怎么样，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神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将来我们怎么样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的，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作王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是说明了神在原初的心意里面对于他神儿女们所有的这个心意。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终于在亚伯渡口这个地方，在雅各的身上以色列这个名字出现。那么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后来成了国家的名字了啊，但是这个以色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属灵上的深刻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记得啊。所以现在雅各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这些人呢，雅各本来就是什么呢？就堕落的天性，乱七八糟的，这个是充满败坏的啊，充满诡诈的一个情形。现在怎么变成以色列？所以也有人讲说，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这其实就是与主一同做王的人啊。今天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做王的，如果我们做王的不得了啊，那这个要祸患的要很大的了，对不对？像我们今天这种个性能做王吗？那不能做的。但是感谢是神要把我们改变到有一天怎么样呢，能与他一同掌权，一同做王。所以这是 我们今天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的一个心意啊。那么在这里呢，雅各就给那个地方雅各问，也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呢，现在雅各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有另外用亚伯杜口是他一个新的经历，你知道吧？这是神现在给他一个新的经历，这个新的经历呢，是他另外一个重要经历的一个起头而已。所以神不把名字告诉他。那么神在什么时候告诉他的名字呢？要到了35章啊，等到我们到了35章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才把他的名字告诉他。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什么呢？雅各的这个经历，属灵的光景还是幼嫩的，是另外一个经历的起头。所以呢，即使神现在告诉他，他也不能明白的，知道吧？所以我们的神做事情呢，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有智慧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把什么事情告诉你，什么时候不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追求的，基督徒需要追求的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按照什么样的地步行啊，不必高抬自己，也不必低看自己啊，在主跟前就按照。所以我刚刚讲，你要最好活得很自然，是个什么就是什么啊，不要给人家制造什么感觉的，别人怎么称赞你，弟兄姊妹们，那个也我们也不必自己在那里陶醉啊，所以需要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要知道自己的光景是如何啊。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起，那么我们看见那神也给他祝福，也给他祝福啊。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匹努以勒。所以匹努以勒是雅各一生中间啊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的转折，神对付他天然的生命。所以今天每个基督徒都要过这个关的。亚伯渡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关啊。那么匹努以勒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与神面对面啊。哇，这个时候雅各心里面才害怕，他说我跟神面对面，我还活着呢，神没有要我的命啊，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们，雅各因为还不够认识神，神不会要我们的命的。但是呢，那一个经历叫亚伯里面产生的是敬畏，对神的一个敬畏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呢，只有当你天然的生命啊被带到一种的地步，带到一个软弱的情况中的时候，你反而怎么样，跟神的关系就更近。所以这也说明在你天然刚强的生命里，你是不可能见到神的。神只有把我们天然的生命把它带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对主神之间才可能有一种的亲密的一种的经历。所以你知道属灵的这个过程路程是不能更改的，你不能更改神的做法的，神一定是这样带的。所以你如果能明白这个，弟兄姊妹，你也有智慧，你也不会受骗，对吧？有的人觉得说哇，我跟神关系多好多好，弟兄姊妹，有圣经做根据，真理在做根据的，不是你怎么说的啊，那是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所以雅各的经历就是这样，当他大腿窝被摸了瘸了之后，他才领悟到什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你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非常软弱，反而那个时候你更觉得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近啊。那么31节呢就说啊，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匹努以勒，他大腿就瘸了。圣经这样的记载非常好啊。所以在匹努以勒的经历过之后，雅各的生命中开始露出曙光了，真正的开始有光进来了啊！那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过去的20年，在哈兰，雅各过的是一个黑暗的生活，整个在夜间的啊。 只等到他这个天然的生命被对付了，这个属灵的光才在他里面开始出现的。那么他腿瘸了，那么他的后代子孙呢，因为这个筋故事呢，所以他们也不吃大腿窝的筋。这是以色列人呢，这个他们后来的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呢、啊，那么对雅各有一个尊敬啊。神既然摸了他大腿窝的筋，我们再不吃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32章这里看见啊，雅各开始经历过一个重要的一段的经历，从他个人的忧虑啊，从他个人的这种烦恼、压力、痛苦的环境中，神怎样带领他从这个环境中有一个转变。那么这里说明一件事情，他前面所有这些忧虑其实都是什么肉体的行为，知道吧？所以我们的肉体如果不被致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生活不仅自己会过得很乱了，你会也影响别人，知道吧？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怎样在雅各身上做工，神今天也照样在我们的身上做工，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啊！我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啊，你真是用你胸中的纯正牧养我们，也用你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我们所有蒙恩的人在你面前都要经过这个转变。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你的选召从来都没有后悔，并且你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主啊，唯愿我们在地上因着这些话，叫我们里面常有光，叫我们能学会更多的顺服你，叫我们不像雅各一样的在那里突然的挣扎，也不叫我们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整天在那里谋算。主啊，我们愿意相信你，主你是爱我们，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愿意活在你丰盛的恩典里，愿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更多的安息。主，晚间我们为着这一段话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把敬拜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